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从不信到信，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，是一次生命的转变，是生命的一次飞跃。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过去啊，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否认神的时候，我们不信靠真神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胆子特别大。我们想想我们胆子是不是特别大，我们人这么渺小，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，我们比一粒灰尘还要小。我们越是认识宇宙这浩大，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我们人太渺小，而且我们认识的极为极为有限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，生命是怎么回事，没有人能搞得清楚人的这个意识是怎么回事。可是我们就在这种光景里头，我们居然有胆量说没有神，哪有神。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过去的光景哈，我们实在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，只是那个信心呢没有什么根据，但是我们就宣称说没有神。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是第一次来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，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位真神的存在和爱我们。我想我们过去跟你差不多，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人，我们胆大，我们大有信心的相信没有神。有没有根据呢？当然没有根据，我们只是凭着信心啊，没有根据的信心来宣称说没有神。那这是我们过去的光景。但是上帝爱我们，上帝追逐我们，寻找我们，开了我们心，让我们才知道我们过去的那个信心，说没有神的那个信心是没有根据的信心。那感谢主，生命上帝改变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今天有个真有信心的人，而这个信是有根有据的人，信不是一个盲目的信。所以弟兄们，从不信到信，这是一次飞跃，这是一种内在的一种革命，内在的一种转化，一种转变，是神改变了我们。我想我们中间绝大部分弟兄姐妹是这样走过来的，过去从不信到现在的信。那好了，我们第一次飞跃已经产生了，第一次改变已经产生了，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内在有突破呢？我们生命需不需要继续的被翻转呢？我们需要。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讲以弗所书，那这段是保罗的祷告，他是告诉你我们从不信到信，从过去信异端邪说到信独一的真神，那只是第一次突破，生命的第一次翻转很重要，但只是开始。那下面是什么？保罗叫我们在祷告当中不断的晋升，让生命当中不断的有流转，不断的有突破，好像我们的信变得越来越扎实，越来越根有基。我们这段经文弟兄姐妹知道，保罗在祷告的时候教导我们怎么来向神呼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哪三个呼求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求什么？求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第二个呢？求基督因信住在我们的里头。第三个呢，是让我们明白体验经历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。哎，他讲过之后，弟兄姐妹，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第二十节吗？我们讲了很多，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事实。什么事实呢？我们里面缺少一种大能大力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，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有需要的人，我们这一群人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人。主说嘛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，没有病的人他用不着医生。这个医院，如果你没有身体上没有毛病，你不会去看医生的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一生的存在跟你没有关系。耶稣说，只有心灵、生命有需要的人，他们在寻找上帝。那些心灵当中很健康的人，他们不需要上帝。那有人说，我们这都是不健康的人，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都是很健康的人。那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问题是，所有的人都是病人，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病人，只是有两种病人。一种病人认识到自己是有需要，一种病人他认识不到自己的病状病情。那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儿哈。所以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当中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需要，需要这个大能大力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跟弟兄姐妹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的哈，人生有三大关系，你知道你自己的需要在哪儿。那些中国有一个是学问家哈，做学问的人叫梁漱溟，你们可能知道这个老人家哈，很耿直啊，梁漱溟老先生。他说人生有三大关系，这三大关系其实也不是他提出来的，每个人都能观测到，每个人都能想到，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你都要面对这三大关系。他只是把人生存在的这个事实讲出来而已，圣经早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生这三个关系你逃也逃不掉，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你信耶稣不信耶稣，这三个关系你逃也逃不掉的。第一个关系，你人跟物的关系。你想想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每天跟物要打交道的，跟物质打交道的。你现在求工作是什么？跟物打交道。你求财富是跟物质打交道。那求一个地位是跟物质打交道。你买一辆车是跟物打交道。你买一个房也是跟物质打交道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与物的关系，基督徒也不例外。无论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你求名求利求物质求车求马求财富，人人都需要这个物质，跟物质打交道，没有一个人例外，基督徒也不例外，包括牧师也不例外，你必须要跟物打交道。那第二个关系是什么？因为你别人打交道，你生下来这一天开始你一定要和别人交往，跟别人打交道。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们需要跟我们的父母打交道，跟我们的儿女打交道，跟我们的朋友打交道，跟我们的邻居打交道，跟我们的同事同学打交道，甚至要跟你的对手打交道。但是问题在这儿哈，很多人跟物的关系不错，我要物，我要物哈，要好的车、好的马、好的房啊、好的位、好的名，没错。但是很多人一离到第二步的时候就更痛苦了，跟人打交道比跟物打交道要难千倍和万倍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中间有些做父母的，跟你儿女的关系让你伤心丧肺的，有没有啊？有啊。你的配偶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让你伤心丧肺的？有啊。跟你邻居关系很讨厌的，巴不得他房子赶快给火烧了，或者是被给卖掉了充公了啊。跟邻居关系搞不好，跟你同事希望他被老板解雇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太难处了，太复杂了，跟家人都如此，而且跟你的对手的相处更难了，他存在你看他就不舒服。所以每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你离不开与物打交道，离不开与人打交道，第三个层次更深了，你离不开与你自己打交道。每一天你都要跟你自己打交道，你的里头每一天你自己要说千句话万句话。你的里面是什么？你里面有伤痛，过去的失败你耿耿于怀，你怎么解决它？你工作中的压力你怎么面对它？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人没有安全感，不知道明天有没有工作，能不能找到工作，找到工作能不能保持这个工作，股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你的心灵里头常常跟你心灵里面那个人打交道，你恐惧，你绝望，你怀疑，你觉得没面子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，你每天都跟你自己打交道。你以后你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你嫉妒，你自己有点成就的时候你骄傲，所以我每天跟自己要打交道。但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哈，你怎么跟自己打交道往往决定了你怎么跟别人打交道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嫉妒一个人，你跟他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。你讨厌一个人， 你生他的气，你跟他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跟自己身上的关系往往影响你跟他人的关系，你自己里面怒气冲天，你往往跟你的配偶的关系就很难相处，你非常的独裁，你很难跟儿女相处，所以你里面的光景往往影响到你跟人的关系，里面的光景同样影响到你跟物质的关系，得到这个物质高兴，失去了这个物质你就难过了，你开一个车不太好你心中就难过，其实别人不在乎了，只是你自己的心，你跟你的心关系没有处理好，你觉得别人在乎你开这样的车，其实没有人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里面的关系决定了你跟物的关系，跟这个人的关系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要处理与物、与他人、与自己的关系，但是圣徒你加了一层关系，你跟神的关系。我们过去与自己、与他人、与物相处，但现在我们多了一层关系，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当神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丰富的时候，越来越扎实的时候，越来越真实的时候，它影响你跟自己的关系。你知道你怎么处理你内在的黑暗，当你跟神关系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跟他人相处，你看别人不顺眼，哎，你知道我怎么跟他相处了。与物的关系，我得到了我怎么相处，得不到我也知道怎么相处，所以与神的关系往往决定了我们跟其他三个关系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来教导我们更深的地方来着眼，他不是教导我们跟物的关系，他教导我们怎么跟人相处，教导我们怎么跟自己相处。你关键的是什么？你跟神的关系如何？你内在的生命决定你外在的关系，你有什么样跟神的关系，往往影响到你的家庭，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。所以跟神的关系极为重要。我问弟兄姐妹，在这儿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三态的问题？什么叫三态的问题呢？第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太软弱？我们有一次啊，我们有了一个突破了哈，从不信到信，这是突破了。那下面呢？那个刚刚归主的那个蜜月期过了，刚刚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，激动的不得了哈，两个月非常的激动，觉得生命焕然一新。在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发现你的里头非常的软弱，有没有？非常的软弱，你想想看呢，就是个电视连续剧就缠着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就是个电脑就缠着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里头没有力量去胜过他，好像我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好像上帝是有大能大力的，可是我的心里头为什么这么软弱？我不要跟配偶吵架，可是就是胜不过你里面那个怒气，为什么？你里面太软弱了。穷亲戚来了，我知道要去爱他，可是又爱不起来，为什么？我里面太软弱了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了，不要忧虑嘛，主讲的哈，你看看上帝让麻雀都能有食物哈，野地的百合花上帝都给他穿最美丽的衣裳，你担心明天干嘛？哎，不行，我里面就是担心，担心的不得了，晚上睡不着，就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里面很软弱，胜不过我们里面的软弱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啊。不要恨他了，恨他没有用，主教我们说的要爱，不要有恨，不要被恨恶的心来捆绑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不要被这些种诱惑、这种陷阱套住了。我们知道，可是我们里面太软弱。读经也是这样啊，啊，知道要读经，知道要祷告，可是就没有力量起来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里面太软弱了。非基督徒如此，基督徒也是如此。这是保罗为什么要祷告说，求主借着他的灵，让我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。为什么保罗这么说？因为圣经知道人心，人们里面太软弱，包括基督徒。我们刚刚归主的时候，我们的里头也是蛮软弱的。那第二个呢？太遥远。什么叫太遥远呢？耶稣是2000年前的基督，他行在巴勒斯坦，因为我们现在2000年了，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，他高高在上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耶稣是2000年的基督，离我太遥远了。 我现在需要有孩子需要抚养，我的家庭需要经济，我的工作需要压力，我身体需要医治。耶稣你在哪儿？觉得耶稣太遥远。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觉得很遥远，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很亲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对耶稣的看法叫耶稣很伟大了不起啊，就像孔子跟孟子一样啊，孔子是温文尔雅，这个孟子呢，这个是孟老先生呢，有的时候脾气不好，尤其跟人家卷卷袖子啊，这是孟子的这个特性。哦，耶稣不一样哦，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，他讲的道，他显得神迹，可是跟我究竟多大关系？有时觉得耶稣离我们生命太遥远了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特别是基督徒，你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的心灵开始疲惫不堪，哎，觉得耶稣在我的里头吗？我是没感觉到。所以保罗知道我们心里的需要，说第二个他祷告的时候说，求基督因信住在我们的里头。我们信靠耶稣的人，基督已经在我们里头，可是你感觉不到，感受不到他这种同在的大能，我们感受不到。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太遥远，是不是？第三个问题太枯干。什么太枯干？我们里头爱不出来。我们一个人在世上往往喜欢两种人，一种人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蛮喜欢自己的。有的时候你恨自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是太可爱，其实呢，恨的背后还是无限的爱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爱自己。那还有一个爱一种那喜欢我们的人，我们特别爱他。我们很难爱我们周围的人，包括我们家里的人，看着都不顺眼，好像里面很枯干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，可是我们的里头好像觉得，哎，不大对呀，我们里面很枯很干，没有爱的滋润，长阔高深的爱好像跟我们的生命不大真实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有一种大能大力。保罗祷告一个，求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心刚强起来，求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，让上帝的爱，长阔高深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经历它。理论上我们都懂了，在座的没有一个弟兄姐妹，你读经你祷告你明白这样的事实，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？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一次飞跃，没有一次突破？我们缺少一种大能大力。所以保罗在刚才那个20节刚告诉我们，上帝能照他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你需要大能大力，你需要的不一定是这个肉体的力量，不一定，你更需要是你内在生命的一种力量，否则你永远摆脱不了太软弱、太遥远、太枯干这种内在灵魂的状态。我刚才讲的弟兄姐妹，你里面决定你的外面。你回想一下自己，你跟你家人关系相处怎么样，跟周围人关系相处怎么样，你面对环境有压力的时候，有忧虑的时候，明天不可确定的时候，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有工作的时候，你里面紧张不紧张？你紧张的，你觉得里面很软弱。为什么软弱？因为你里面太软弱、太遥远、太枯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灵性的病在哪儿，我们里面的问题出在哪儿。我们不要只看周围的世界啊，看看周围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很重要，我们了解这个周围的世界，但是你更要了解你自己灵命的光景，也给你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把把脉，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。非基督徒你同样有这样的问题，你里面是不是太软弱？你里面是不是太枯干？你里面是不是跟自己的关系处不好？你跟人的关系也处不好，跟物的关系也处不好。好多人对物质无限的贪婪，问题在哪儿？不是物质很可爱，物质本身就很可爱，关键是你里面出了问题，你控制不了自己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你属灵的健康状态。那这我们知道了，我们需要大能大力，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圣灵。大能大力是什么？是上帝的大能大力，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。我讲到圣灵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就怕，因为我们对这个灵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我们常常很紧张，是不是？就是讲到灵，就哎呀，这个灵是什么呢？我们就很紧张，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灵，所以我们里面不敢提这个圣灵的事情。因为不认识圣灵，结果有人说我给你圣灵，他就紧张，开心的不得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段话哈、啊，讲得很好。他讲什么？他说你没有圣灵，上帝必然很遥远，是不是这样？上帝是个 spirit， pure spirit， 是一个灵，他不占空间不占时间的。我们人怎么理解他？ 你做实验做研究，你还有材料，对不对？也有方法了。可是对这个无限的纯灵的这个上帝，我没办法认识他。所以没有圣灵，上帝变得太遥远了。第二个，你没有圣灵，基督是停留在2000年前，跟你身边没有关系。没有圣灵，福音就成为死的文字，你读经的时候没有味道啊，字句叫人死，精义，那个精义就是 spirit 叫你活啊。你读经的时候读来读去就是那个古典的东西啊，几千年前的文字好像跟我身边没有关系。所以没有圣灵，福音就成为死的文字。没有圣灵，教会就是一个组织，一帮人组织起来的，有共同的爱好，唱唱诗，消遣消遣，教会就变成这样的，半死不活的。没有圣灵，权柄成为操纵人的东西啊，到教会里头啊，这个人有权柄，那个人有权柄，来操纵别人，很可怜。使命只是宣传的一种口号啊，推动一个施工。礼仪就是一种表演，个别的是后面基督徒生活是一种奴隶的道德，没有享受生命的自由，反而带来许多的捆绑。说没有圣灵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就是光景。圣灵是什么？我们中间特别是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，或者是非基督徒，圣灵是什么？圣灵就是神，超自然的圣父甚至圣灵。这个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，就是神在我们里的工作。今天你与神同行，就是活在圣灵的里头。没有圣灵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枯干的，就是软弱，里面就是没有指望了。所以保罗在祷告的时候求上帝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的里头。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都知道，你刚刚信主的时候，神把一个最大的东西给你，最大的恩赐给你，是什么？是把自己给你，那就是圣灵 Holy Spirit， 圣灵在你的里头。但是问题在哪儿？问题好像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没有能力，没有能力。为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对圣灵，一个是恐惧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我们对圣灵有很多的误解。一讲到圣灵啊，有的弟兄姐妹就开始知道了啊，哦，要又有圣灵啊，我们要追求圣灵。就说某某人啊，一祷告一讲道就把圣灵带下来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这个话吗？某某一个人能把圣灵带下来，他比圣灵更伟大，他能操纵圣灵。那这种话我们不要听的，这不要听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相信。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？说到某某地方去聚会一定就有圣灵，某某地方聚会就没有圣灵。弟兄姐妹，这讲什么？很多人到处跑啊，到处跑，他变成 God chaser， 他追逐上帝，这是误解。还有一种人在圣灵的存在当中呢，他追求一种超奇的经验，一种感觉。他觉得我在这儿没有那种感觉，我要有一种感觉。这种追求是很危险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次哈，跟年轻人谈话，我发现我自己哈，已经是落伍了，已经是outdated， 就是非常旧了。他们跟我讲王力宏，我想王力宏是谁呀？我不知道王力宏是谁。后来我回去以后查一查，哦，王力宏原来是这么一个人，啊。后来有人跟我讲，你知道江南 style 是什么吗？江南的 style 是什么？啊，你们不知道啊？江南 style， 你说网上查来看，江南 style， 我后来查了查，是一个韩国的一个中年人，是不是？他的那个唱歌和跳舞像鸭子一样，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是不是？结果红遍了全世界，是不是？那我看他那个 video 看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觉得不得了啊！他到欧洲，到亚洲，他也开演唱会的时候，下面的人如痴如狂啊！如痴如狂啊，那种感觉肯定是很好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追求圣灵给你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，也很危险的。为什么？那种感觉你参加这个江南 style 这种话也有啊，对不对？圣灵充满了有没有感觉？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的。但你不能靠这个东西来追求圣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在这个时代不要怕圣灵。圣灵是圣洁的灵，是良善的灵，是赐生命的灵，是大能的灵。你看看创世纪里头，圣灵在运行的时候，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，圣灵在运行。运行像什么？你看这儿一句话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月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带来什么？本来是一片乱七八糟的，圣灵运行的时候，哎，开始有秩序了，有白天，有黑夜了，是不是？ 本来没有生命的，圣灵一运行，生命就来了。本来没有光，生命圣灵一运行，光就来了。就是圣灵带来光，带来生命，带来秩序。没有圣灵，一片乱七八糟。圣灵就是上帝的灵，就是上帝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分不开的。你知道，主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运行这个字，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，它翻得很好啊。它的圣灵就像一个翅膀展开的时候，在水面上运行。后来我们在新约里头，我们讲圣灵如鸽子，你知道这个字从哪儿来的？整个旧约里头从来没有讲过圣灵如鸽子，从来没有过的。他为什么到新约里头说圣灵如鸽子啊？那个字从哪儿来的？就从这儿来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字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，它开始里面有意思在里头，就像一个展开的翅膀，在乌跃生命，在化跃生命。是圣灵的大能在创造当中，而且更重要，上帝把灵吹在人的里头。所以到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，升天之前，他给门徒吹口气，这个气是什么？是圣灵。说了这话，就像他们吹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圣灵是大能的灵，没有圣灵，弟兄姐妹，耶稣离我们太遥远了。没有圣灵，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。你没有圣灵，这个圣经是个死的文字，必须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。弟兄姐妹，圣灵是上帝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要恳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到上帝的生命的里头。在旧约里头，你看看这个早期的教会啊，充满了活力。你看巴拉巴，这个巴拉巴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信心跟圣灵的工作是分不开的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可以大有信心。巴拉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没有行神迹。看整个旧约里头、新约里头，巴拉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巴拉巴从来没有行过什么神迹，但是他大有信心。现在有人一旦说被圣灵充满，马上就能说方言，也许上帝给你说方言，但是说方言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唯一的标记，你要知道这个道理。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大有信心的。斯蒂凡，你们看看斯蒂凡是什么样的人？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大有信心。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他的话语里头有智慧，他的语言改变了。圣灵要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，你的语言会改变的，你对人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，你谦和下来，因为圣灵如鸽子一般温良温顺，你的心开始柔和下来。圣灵在我们这里的工作。下面呢，当圣灵充满斯蒂凡的时候，你看看他的面貌哈，像天使的面貌。为什么？圣灵是上帝的灵，圣灵充满你，浇灌你，你的心情慢慢的改变，你的面貌开始慢慢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讲这个话不是让你去看面相哈。哦，某某人脸上一看，这个哦，他没有圣灵，不能这样讲哈。我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在他生命当中转化他的性情，改变他的生命，他的面貌像什么？像天使。圣灵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早期教会就是被建立起来的。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开始，你的心情开始，生命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扭转。我请弟兄姐妹比较这两个祷告哈，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祷告，你比较这两个祷告，你看看一个祷告是什么。这是雅各和约翰的祷告，他们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，他们跟耶稣所祷告所要求的。他求什么呢？说主啊，雅各约翰看见就说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伊利亚所做的吗？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，你们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。这讲什么？所以耶稣有一天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。第一个，他种族不纯，他种族不纯，就像我们在中国大陆有些人是看不起某某某某某某地方的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种族不纯，不是纯犹太人。第二个，他们信仰不纯。为什么？他们信仰乱七八糟的，所以犹太人就看不起这些人。那犹太人说，既然看不起，可是耶稣偏向这些人传福音，那这些门徒们就说，那好啊，你既然要救他，那我们就跟你一道去吧，向他传福音呢，给你一个面子，给你一个机会。结果到撒玛利亚人去传福音，撒玛利亚人不领情，根本不听耶稣的讲道，不听他的。就这个时候门徒们的心开始显明出来。他怎么说啊？主啊，这帮人啊，不是好东西啊，给他面子不要面子。 能不能叫我们，让我们，不是叫耶稣哈，给我们能力吧，让我们来露一手啊，我们心中讨厌这种人，从火降下来烧灭他们。这是在没有圣灵充满状况下的一个祷告。就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讨厌这种人，不喜欢这种人，当我们找到很好的机会很好的理由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这样的祷告，是不是这样？平时我们不好意思了，但是现在有很好的契机，对不对？过去我们讨厌他，种族不纯，信仰不纯，现在我有个机会来了，你给我一点能力烧死他们，这是过去的一个状况。但是你看斯提凡的祷告，斯提凡祷告是什么？那些恨他的人，那些要杀死他的人，那些辱骂他的人，最后用石头扎死斯提凡的时候，斯提凡怎么祷告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？他们在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的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让罪归于他们。说到这话就碎了。你比较一下这个内在的生命怎么改变的，怎么改变的？斯提凡被圣灵大大的充满，面对一个打死他的人，他说，主啊，不要让罪归于他们。这是谁的祷告啊？主耶稣的祷告。就圣灵充满斯提凡的时候，斯蒂凡的身上开始有耶稣的心情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没有？有了嘛。所以你看，圣灵在一个人生命当中，使徒保罗他们一并赶鬼，早期教会充满着这种活力，弟兄姐妹反复公用，把财产开清了，住在一起。那更重要的是，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流转，上帝的灵在他们生命当中，他们有圣灵的大能大力，生命改变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在我们这里头，我们生命很可怜，我们常常就逃脱不了三态状况，太软弱，太枯干，太遥远。但是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开展这样的工作。第三个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，你一定要得着圣灵的大能大力。这是保罗在这个祷文里头告诉我们，上帝要按照他丰富的能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头，你里面有个宝贝在你的里头，问题在哪儿？这是英国的一个圣徒写的。你问一下自己，如果你停下来扪心自问的话，为什么你不能像初代的基督徒那样进前？你的心会告诉你，那不是因为无知，也不是因为无能，而是因为你从未定义要进前度日。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话的时候，我的心是很痛的。我们为什么这么软弱？为什么我们生命中没有能力？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定义要过这种金钱的生活。如果我请弟兄姐妹举手，当然我不要向大家举手了哈。你真的在上帝面前定义要过一个得他喜悦的生活吗？我知道是有的。比方说来一个布道会，来一个陪练会，大家举手终身跟随主，为主活着，我们会举手的，但回家基本上就忘记了。所以我们定义金钱非常重要，弟兄姐妹，没有这一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心跟神之间太远离了。我们嘴唇敬畏神，心却远离神。所以保罗说，你光光有第一个突破不够的，从不信到信，你还有生命不断的突破，我定义来跟随你。得到圣灵的能力，第一步你就要定义寻求神，你的心要摆对了，方向摆对了，我定义来寻求神，这个定义太重要了。神叫你到佛罗里达，我定义要朝那个方向走。神让我去纽约，我定义朝那个方向走，我定义。神给你内在这种能力，要定义来寻求他。我读经的时候，你看看这儿圣经到处都讲要定义，太重要了。拉奥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，就不再劝勉他了。弟兄姐妹，有两个人，拉奥米有两个媳妇，开始的时候都跟着婆婆一道走一道走，因为两个丈夫都死了，这个婆婆两个儿媳妇都跟着拉奥米走，跟着拉奥米走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有一个就回去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他不定义，但只有这个拉奥米，这路德，他定义跟随他，结果定义就对了。后来这个人成为什么人？一个卑微的女子成为大卫的祖母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先人。没有这个小女子的定义，就不会有今天的耶稣基督他的门徒在我们中间。 没有将来的伯利恒，耶稣基督生在这个世界。这个小女子定义跟随他，他定义就这是神的带领，我要跟随他，这叫定义。所罗门他定义为耶和华要建殿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觉得啊有殿无殿都无所谓，那殿永远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像我们今天定义要建造我们自己的会堂，来敬拜神的场所，要有定义。第三个，乌西亚他定义寻求神，神就使他亨通。你有没有这个定义的心？但以理他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祷告来祈求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祷告也无所谓，你从来没有定义过，主啊我不能有个属灵的懒惰，祷告也可以不祷告也可以，不行，我定义向神祈求。最终你看基督定义走向耶路撒冷，定义走向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不是华盛顿 DC 啊，不是从芝加哥走到华盛顿 DC 到这儿来要有一个总统宣誓就职了哈，不是这个，到耶路撒冷是砍头的，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，但是耶稣基督他定义走向耶路撒冷，因为这是父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寻求圣灵能力的人，让圣灵的生命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头没有拦阻的运行的人，你首先你定义很重要。我包括今天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有个定义，说主啊，我愿意过个敬虔的生活，我愿意在你面前过个得蒙你喜悦的生活，有没有这样的心智，弟兄姐妹？这个定义太重要了。你不定义，你永远不会成长；你不定义，你永远不会祷告；你不定义，你永远不会敬虔虔诚的度日；你不定义，耶稣基督不会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，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就有了拦阻。为什么？你心已经关闭了，无所谓嘛。所以第一个你要定义，第二个神的话要充满你。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，什么东西都要求快，什么东西都要求越快越好，都是快餐。属灵的生命我们也希望一个快餐，一个晚上我们生命改变，不可能的。你要被圣灵来浇灌和充满，你一定要被神的话来充满。你没有这个，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不可能流转。你定义说主啊我亲近你，我定义每天有你的话语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，我也有偶尔的有这样的时间，我呢一天我没有用神的话开始，没有灵修，我也没有祷告，我的心情就开始不一样。我的太太一句话就可以捉弄我，可以让我心就不安，我的里头好像没有那一种稳定的心，里面比较浮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三天不祷告，三天没有灵修的话，你的生命自然是太软弱，基督离你太遥远，离你这个太孤单。所以你要定义有圣灵的大能在你的里头，弟兄姐妹要被神的话来充满。你看圣经上的话，以弗所第六章十七节，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圣灵的工作是离不开神的道的。有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我们生命中那个圣灵啊没有大能大力，为什么呢？圣灵没有剑，没有剑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可是这个圣灵没有宝剑，没有道，所以发出不了，发挥不了它的功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教堂讲台上常常我们提醒弟兄姐妹，得到圣灵的大能大力逃不过这一关的，你必须被神的话来充满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上面说，少年人呢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中，胜了那恶者。这个恶者就是撒旦，每天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。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你现在在讲道的时候，我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跟撒旦摔跤没门，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得胜撒旦，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去得胜撒旦，得胜这个邪恶的力量，除非圣灵神的道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才得胜那恶者。反正我们里面非常的软弱，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看的哈，你每天打开电脑的时候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进来，有的时候有个姐妹跟我讲哈，她读到一篇文章，她的心中就非常的难过。难过是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文章的主宰告诉她没有灵魂。他说没有灵魂那我信耶稣干嘛？ 你看看，每天有这样大量的 information 进来的时候，如果你里头没有神的道，那个恶者就会得胜你。所以圣灵在你的工作，一定有神的道来充满你。主不讲吗？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肉体是无业的，我们这个肉体将来有一天慢慢的消残下去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能摆脱这个自然规律，但你的灵和生命会永远存在下去。因为灵就是生命，生命就是灵，上帝的灵和生命是分不开的。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，你里面变得越来越刚强，越来越刚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每天真的到神的话语上下点功夫。如果你有空啊，如果能安排早晨你不读经不祷告，也不要去上班。那有人说这太难了，形成了一个习惯，真的形成一个习惯，就像刷牙一样。我们家大女儿叫她刷牙，开始的时候痛苦得不得了，能逃就逃，但是慢慢刷牙成为一个习惯以后，她不刷她觉得少做了一件事情。圣徒的生活应当这个样子，否则你是个软弱的基督徒。耶保罗讲了那么多的道理，跟你身边没有关系，上帝太遥远，基督在过去，圣经是死的文字，没有用的。第三，你充满圣灵的人也是充满信心。你没有信心，圣灵不会在你的工作的，因为这是神设立救恩的方法，他的恩典要通过信心流淌在你的里头。你没有信，你生命不会成长的。信在哪儿开始？神的话语里头。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有信，这个信太重要了。有的时候你知道，我们孔夫子讲过一句话，孔夫子说哈，书不经言，言不经意。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呢？书不经言，就是一本书写下来的文字不能完全的表达你的意思。言不经意，有的时候你讲的话也不能完全表达你的意思。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打个比方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中间很多的这个有家庭的哈，有谈恋爱的，你跟你的所爱的人你说我爱你，那这是一句言语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呢有 text message， 你知道吗？通过电脑开始发这个 text message， 你上面通常写我爱你三个字，对不对？你发给对方了，你当面的跟他讲我爱你，跟发个 text message， 他们俩这样有没有区别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区别？当然有区别啊。你看着你太太，看着你的所爱的人，你眼睛看着他，抓着他的手，我爱你。你感受到什么？你能看到对方的眼睛，你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，是不是这样？但你发个 text message 呢，这个东西就没有了。字是同样三个字，我爱你，但是你们的意识开始就没有了。那有人说简单嘛？那是简单了。现在不是有那个微信嘛，对吧？你们知道微信吗？我从来没摸过微信。上次有个姐妹跟我讲，微信好用啊。他说微信好用啊，哎，那微信你可以留言啊，我爱你，不是通过 text message， 我通过这个声音啊发给对方。你有看的时候，有时间的时候打开这 box， 上面有声音啊，我爱你。但是你说要不要啊？跟你当面跟他讲要不要啊？哎，你看到对方的眼睛了，可是你没有身临其境之感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摸到对方的手，看到对方的眼睛，那一种气氛，那一种感受，那一种身体的接触，你没有的。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？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有个问题在这儿，问题在哪儿？哎呀，这个圣经是几千年的事情啊，文字是死的，它怎么能表达这个意思呢？我读不进去啊，就要拿这个 text message。如果跟你有点关系，你觉得哦还蛮好，但你缺少个东西在里头，是不是？那这儿圣灵很重要，你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你不能进入圣灵的道。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圣灵在我们里头带领我们进到他这个里头来，那个时候你的感觉都有了，你好像能闻到耶稣，能触摸到耶稣。我刚才读的那段经文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讲到，他定义走向耶路撒冷。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这是2000年前的话语，但是圣灵把这个时间跟空间的障碍挪走了。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好像站在耶稣的面前，站在人群当中，耶稣昂着头向耶路撒冷去走去。那时候我听到圣灵对我说话，说你愿意定义跟我同行吗？那当你进去的时候，你进去的时候，你带着信心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了，否则它是死的东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带着信心来读神的话语。所以巴拉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 他是大有信心。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是大有信心。当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忘记祷告，否则连你都很软弱。为什么教会星期六早晨有晨祷，星期二的晚上有祷告？没有祷告的生活，我们里面很枯干，真的很苦干。你不信你试试看，当你心里很烦乱的时候，你跪下去祷告，你站起来你心里感觉不一样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本来对这个人是恼火，火冒三丈，但你心浸在上帝的面前，你发现圣灵在你里头开始对你心说话，是不是？那最后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圣灵在你里头有感动，你越顺服他，你越顺服他，圣灵的感动越来越强烈。曾经有一个人，他读这个，我按照我的肉体，按照我的血肉，我生气，我想不理他，我想寻找机会报复他。但是圣灵的声音在你的里头，圣灵的声音在你里头的时候，你顺从他说你要和好，弟兄读这里要饶恕他七次。当你顺从圣灵这样引导的时候，你跟他和好的时候，圣灵在你的感动就越来越强烈，圣灵在你里面的层次，在你里头的工作就变得很真实。如果圣灵对你说话你无所谓，你不顺从圣灵，你永远没有这种能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讲保罗这句话，这段经文它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但愿神耶稣基督在教会中，在基督里得到永远的荣耀。我们里面刚强起来，没有圣灵的大能大力，我们不能刚强。所以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，是让我们生命充满属天的能力。不要活在太枯干、太遥远、太软弱的光景里头。家庭没有活力，教会也没有活力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觉得疲惫不堪的，整天被世界上的事情拉扯着，我们儿女的事情、工作的事情、家人的事情，到处让我们心里面不得安宁，是不是？你花点时间在神的面前，让你刚强起来，这样你处理这种生活中的事情变得有秩序了、有能力了。不但让我们得力量，更重要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。如果圣灵真的充满你，我们像斯提凡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的生命当中有耶稣的美丽，那我们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、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有圣灵大能大力的人。信仰不是一个空洞，而是一个真实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最后呢，我要讲几句话哈。上个礼拜、上两个礼拜，那教会发一封信给弟兄姐妹，请大家为教会的建堂祷告，为建堂教会的建堂来奉献。建堂是我们教会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一直漂流了好多年，没有地方聚集。魔鬼也趁着这个空，趁着这个机会，在教会中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为这个建堂迫切的祷告。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没有迫切的祷告，弟兄姐妹，这堂盖不好的，而且很容易给魔鬼来利用的。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为建堂迫切的祷告，神感动你，尽着你所能的为建堂来摆上来奉献。你知道现在一个问题哈，我们为什么到三月底，这个月底到三月底我们第一批款子要拿到？等会我们金志刚弟兄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感谢神，神在我们中间做了大工，神给了我们一块地，也让弟兄姐妹看到教会自己的需要。上个礼拜天有个老人家、老妈妈含着眼泪告诉我，他为神的家要尽忠，为神的家要摆上。我让一个老人家，我想哇，他在这儿退休了，他有多少的钱呢？可是他的奉献超过他所能承受的，很感人。我觉得神给我一个 sign， 就是神在人心中多了一个工作，圣灵在人心中多了一个工作。有一个老伯伯告诉我说，赶快啊，希望我在离开世界建主之前能看到我们教会有家。哦，很感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，他要完成这工作。让我们同心为这个建堂来祷告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。哦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教会的主，你是教会的元帅，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圣灵，我们恳求你在我们心中来运行，好叫我们生命充满你的大能大力，让我们中间有病的主你来医治我们，我们心灵黑暗的情来释放我们，好像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刚强我们，让我们不再活在太遥远、太枯干、太软弱的光景当中。 因为你把这宝贝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来使用。主啊，让我们常常亲近你，定义来寻求你。主啊，求你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来寻求你，让我们定心来跟随你的脚踪，成为你的门徒。主啊，你搅动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教会的建堂施工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，你让我们的心被你温暖，让我们心被你激起，让我们为你的家来祷告，为你的家来摆上，为你的家来尽心尽力来奉献。主啊，我们一切都是属于你的，愿你在我们心中做成这样的工作。愿主的名得荣耀，愿教会来见证你的荣耀，愿你的子民在教会中的建造，好像我们生命的彰显耶稣基督的美丽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